所以说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，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以致死人？今天在今天，我岂不知道今日我做了以色列的王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从示每的身上他又看见神，今天神把他带回来了。你看见了，当初他逃难了，这个人落井下石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他现在又在他面前卑躬屈节。有人说要杀他，他说不必要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岂不知，他说这个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？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，只要我做以色列的王，一天他不需要致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什么灵，这是什么态度？这是一个人，你看现在神把他带回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晓得，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，才真相大。那么他自从王去的日子一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，他没有修脚，他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。你看这个人真的爱王。他来到耶稣撒冷，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王问他，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主我王，仆人是瘸腿的，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竟谄媚我，然而我主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。你看这个灵多么多么美，他们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死人，王确实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，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？他不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回来了。你看你当初他就是要跟着他走的，你看你们跟米非波设要跟着他走的，那结果被骗了。现在呢，他说我也不诉冤，我就是告诉你这实在所发生的事。你看这个灵也是非常美丽的灵，所以你又读这些故事，你实在是很动人。这些故事好像发生在新约一样，其实这些都是旧约的人物。然后王就对他说，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其土地，因为他已经应许说出去了，已经当初说给洗巴所有的，好了，现在一个人一半。那你看米非波设的名是什么？他说米非波设对王说，我主我王今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娶了就可以，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大卫的王，他被他的儿子出卖，现在他回来，他看见他仇敌，你这扫罗就代以米非波设根本代表扫罗全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起头他误会了，但是现在他，你看见从这个米非波设的感觉，他的清楚，你就给我们看见他的心。你看约拿丹爱大卫，约拿丹的儿子也爱他。约拿丹当初爱大卫，因为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他将来就是做王，他的儿子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卫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谁去迎接他呢？米非波设，这回米非波设去迎接他。所以你看这段故事是非常美丽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巴西来啊，有那个时候有大富户啊，那么其实那个人已经80岁了，他们就给大卫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特别在这个在马哈念的时候用食物来供应他。所以现在大卫回宫了，所以大卫就跟这个巴西来说呢，他说你到耶路撒冷来，我要供养你一辈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大卫是个蛮有感觉的人，他知道什么对他有恩，他知道什么人怎样他都记得很清楚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终于回到王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一连串从你家里出来的祸患到这个时候呢完全平下去，你若仔细读不圣经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当初这个因着他犯罪，所以你看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。先是暗论，然后是暗论的妹妹，然后是亚撒龙逃亡，然后亚撒龙背叛，然后最后呢亚撒龙死亡，然后他自己流亡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大卫他一直伏在大能者的手下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等到你读完了十八章，你大概读到十八章，我如果记得不错，你应该读到十九章。十九章，你读完十九章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很稀奇，这一连串的事件，也就是这个神管教的时候一直没有离开。我不知道这里面经过了多少年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的时候一离开，那大卫就回到了本地的口。所以大卫又重新的得着什么？又重新的得着了，又重新的得着什么？又重新的得着了他的帮助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当他过了希伦期，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门徒们也过了希伦期。亚撒龙乃是代表这个世界的人，这个世界要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卫逃难那一段，不要忘记，有一部分是什么？有一部分乃是预表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只有基督在宝座上，这个宝座才能够，只有大卫能够学习顺服，只有在当他受管教的时候，有个柔软的灵。什么叫柔软的灵呢？就是他愿意像该隐夫人所说的，我愿意亲吻他的杖，当神的杖打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愿意亲吻那个杖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真的服在他的手下，然后时候到的时候，他使我们升高。升高什么意思呢？神把他管教的时候怎么开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完全得赦免。那这个不光是在神面前他洗净我们赦免说的，这个也是指的什么？也是指着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赦免。但是很可惜，许多人包括今天许多神的朋友不明白这段功课。但这段功课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小心，在罪就是罪，没有大罪和小。你不要以为大卫所犯的罪才这么严重。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你看你只要得罪主，我们一定要认我们的罪。而罪的背后，你看你有那个果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能够放松，千万不能够随便。你看见大卫身上的工作，你就知道大卫本来在宝座上会失去他的宝座。大卫所以失去他的宝座，因为他，因为他被肉体掳去，但是感谢主，神赦免了他。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是个顺服，他是伏在神的掌底下。到了时候，神竟然能够使他升高。那不仅如此，就是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所罗门，最后是所罗门能够建造这个圣殿。那么讲到圣殿的选择，我们说过，刚才我们所说这一段故事，就是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神是这么建造。你看这个都讲义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里面，你看见大卫得了建造，大卫自己得了，大卫这个家也得了建造。后来怎样的失去宝座，怎样又得着宝座？你看这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。那在整个的工作里面，你看见说所罗门诞生，所罗门所代表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一面你看见大卫是个罪人，讲到所罗门和大，讲到大卫和八十八，就告诉我们大卫是个罪人。不过他的罪已经得赦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第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现在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知道说大卫这个他们犯罪所结的果子，神已经对付了。但是因着神爱你，所以现在如果神要在他的家里面要得出一个人能够建造神的殿，那个人名字叫什么？叫所罗门。而所罗门呢，乃是他和八十八的儿子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这里有恩典，这里有赦免。虽然大卫犯罪了，但现在你看神要借着这个所罗门，一面彰显神的恩典，那另一面呢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么大卫有没有份？大卫有份，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建立了大卫的家室，所以现在你看神的家才能够建造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方法，这是神的道路。神的道路和大卫道路不一样。大卫道路是说， 我愿意为神建造圣殿，我来做，没有神不让他来做，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。那但是虽然如此，大卫的愿望会成就。大卫愿望怎么成就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神要先顾到他的家，然后呢，他神建造他的家，然后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，神兴起所罗门，所罗门就建造了神的家。所以最后呢，神的目的就达到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是大卫，我们觉得既然是神要大卫来做，那我完全被动，我完全被动就是。但是不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大卫并没有就这样就撒手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这样，我们稍微受一点伤，我们完全放下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做法啊！你们不让我做好，那我就不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神明明告大卫说，你不是你，但是他爱大卫，但是大卫爱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说儿子要建造这个圣殿没有错，但是有一件事，神说你不可以建造圣殿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为圣殿他做了许多预备。我不能够在前线，我可以在后方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。许多人今天的侍奉，如果不是前线的侍奉，他不要侍奉的，他不肯在后方侍奉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，你如果真的以神事为念，你如果真的爱圣殿的话，不错，今天神是拣选了别人，神不是拣选你，现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试验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还做还是不做？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，你觉得我在前线才做，我在后方就不做吗？你看见大卫有一个理由，大卫爱神到一个地步，大卫与神的旨意联合到一个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他明明知道我预备的这些东西，结果荣耀是归给路的。所有在暗中做的是大卫预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知道后来大卫的故事，那最清楚的是历代身上，你从历代身上21章开始往后读，你就知道到底大卫临终以前他做了什么事。你若光读撒母耳记下，你读不出来的。而且你读撒母耳记下，你最后对大卫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有另外一个观点。但如果你读到历代之上21章那里开始以后，你就发现不同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这里有一个灵啊，这里有一个灵，他的祷告神拒绝他，他要参与一样的服事，他要见到圣殿，神说你不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受伤的话，我们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常常说，好了，既然这样我就不做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就完全让他来做。但是不，大卫不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大卫他晚年，如果你继续读大卫的晚年的话，大卫晚年只做一件事情，他并不是从此以后我就享清福了，从此我就退休了，他没有退，他是退而不休。你看见了，现在在大卫的身上，他知道说他是我的儿子还幼小，他知道说神要建造他的家，然后要从里面得救他的儿子，也他后来知道是他是所罗门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知道这个殿呢是神的殿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为着神的殿就预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面一段大卫一生，神就根据他这个心愿在大卫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比较晚年的时候，那么他又有一次的失败，他又犯了一次的罪。那这一次他又学了很深的功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他所学的功课和上次不一样。上一次是罪的问题，这一次是肉体的问题。罪的问题需要解决，肉体的问题也需要解决，尤其要建造神殿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难处，就是你的肉体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卫要学另外一个功课，他从这个功课里面，他看见了大的亮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功课里面，他一面学，另一面他学了，经过这惨痛的教训以后，他的眼睛忽然亮起来。否则，弟兄姊妹，神可以借着大卫，神可以借着所罗门建造圣殿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圣殿的基地在哪里？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他说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，神要在12个支派里面拣选一个支派，然后呢， 各个支派每年3次都要到南去求问，那个地方乃是神所拣选的地方。